的方式来诵读今天的讲道经文诗篇三十篇。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
耶和华，我是谁呢？我从呼求你，你医治我。
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至于我，我乃是平生，也是说我永不动摇。
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
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
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
圣父啊，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请坐。四十篇、三十篇，是一篇，又是一篇大卫王的诗。但这篇诗有跟其他不同的地方，虽然仍然是一篇祷告。他是说，在他献殿的时候，
可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圣殿被建造是在他儿子所罗门王的时代，
所以说他的建殿
献殿应该是属于他为他的儿子预备的所有建殿的材料，
然后可能在安立地基的时候作为一个向上帝的一个呈现啊。
当我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一直在想要体会到底作为大卫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情状态在写这个诗歌。应该属于他国度很鼎盛的时候，可以其他周边的
都要巴结他，供应他
所有的建殿的材料的时候，可以说他是一个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君王，
又有合适的人
接替他做王，所以说他是属于说后继有人的一种状态。但是他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心愿，
他说：上帝到如今还住在会幕的帐篷里，我却住在这么漂亮的有香柏木建造的豪华的宫殿里，所以我要为我的上帝去建造圣殿。
可是我们也知道，上帝说：我虽然悦纳了你的心意，但是你不可以亲手动手为我建殿，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征战流了
很多人的血，流血的手不能够为我建殿。当然上帝也说，你的心意很好，但是
我真的是居住在会幕吗？我真的是能够局限在你说将要计划建造的圣殿里吗？上帝怎么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
你即便想要建造再宏伟的圣殿，都不足以让我住在你们中间，或是住不下我。
可是当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建了圣殿之后，宰了很多的祭牲牲来
献祭，
并且把约柜从会幕移到建造好的圣殿的至圣所的时候，在那个真正献殿的那个时刻，上帝有没有从会幕也好，从天上也好，进入到 大卫起义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有没有？上帝有没有显现？有没有降临？
整个上帝降临的状态就像上帝降临在这个西乃山跟摩西同在的时候一样，上帝透过乌云这个浓密的乌云包住他自己的荣光降下来，当时是降到何烈山西乃山，如今在献殿的时候是降到了圣殿，
然后来证明他是悦纳了大卫和所罗门建造的圣殿，代表了上帝的约、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灵格。所以说他说这个殿我悦纳了你，我愿意停留在这里，让这个殿成为除了以色列人祷告的殿之外，还要欢迎所有来世界各地各民族的人来朝拜上帝的地方。
所以说
这个殿不只是给以色列人，乃是给各族各民凡是敬畏上帝的、
敬拜上帝的人。今天
当主耶稣在后来传道的时候告诉我们，上帝所建造的殿不只是物质的殿，他是说你们的心跟随我的人就是我的殿，我灵居住的地方。说如果曾经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个灵格到一个物理的这个圣殿里面，当主耶稣把这个灵性的这个道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当时就告诉我们，今天所有归信耶稣的人、相信上帝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就是上帝所居住的殿。 这个是不是一个殿？没错。但是上帝的殿不仅限于这个物质的空间，
乃是以我们作为他的殿。
讲了这么多还算是引言啊？到底牧师要讲什么？因为作为一个王，在他写这个赞美上帝或向上帝祷告的诗歌的时候，你他看到他的分布是这样，前面是赞美上帝，纪念他，上帝看顾他的这一生，中间是呼吁所有在场的这个会众来赞美上帝、纪念上帝对百姓的这个
眷顾和保护，
然后再反过来后面的几节又是讲到重新回过头来说，
上帝啊，我要赞美你，而且赞美你、歌颂你、称谢你、向你感恩，直到永远。在中间里面有很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
他说：“你使我的江山稳固。”
他又讲到是说，你对我个人拯救我、保护我，我生病的时候医治我，我有危险要下到阴间的时候，你把我救拔出来。但是有一个更大的这个心意，上帝拣选一个大卫，不只是因为要让他尊荣，要让他的这个家族尊荣，也不是单单要为他的这个属于犹大支派的这一个族尊荣，
乃是要透过他敬畏上帝而成为王的统治的时候，使他的百姓、上帝的百姓或是大卫王的臣民能够蒙福。但问题是，今天听到的我们
包括
在这里分解讲到的牧师，
我们都不是君王啊。
我们是不是君王？
从灵性的角度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王。可是在这个政治和行政的角度上，我们是不是君王？
不是。但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做王？
一个是当我们自己随我们自己的意思行做外事、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首先是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做王。然后呢，
如果你是一家之主，
你在家里可以有这个什么决定权，这个钱应该怎么花，怎么分配，啊，账单是你付的，啊，钱是你赚的。如果是你是在家里是这样的地位的话，你就是家里的王。如果你是开公司的，你是个老板，你是管理者，你给员工发薪水，你可以做主的，你就在公司里面，你就是那个王。所以说多多少少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自己的王，或是一小群人的王。然后呢，可是我们要考虑的是说，在我们信仰上帝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体会到大卫这样的体会。他说上帝拯救我，曾经拯救我，他当然上帝不只是曾经拯救他，他为什么能够献殿，为什么预备什么，他当时上帝也拯救他，甚至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让他的儿子接替他 做王，一代一代的传，上帝未来也拯救他，而且还让他这个王的地位能够延续。保护、医治、救拔，然后使你的江山稳固。我们要体会的是说，我们的江山是不是稳固，我的这个生命是不是稳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上个礼拜是一个突破，前一个礼拜你们记不记得是我们在 Fedway 联合聚会，然后当时有三十九人，大概罗姆斯跟我算一下，然后是应该是属于我们自己教会召集聚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当然我们接待其他什么中美林家庭这些都不算，对吧，属于就是教会庆祝某一个节日，因为是南边庆祝15周年。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魔咒，每一次联合聚会之后呢，那下个礼拜人数就十分的稀少。可是但是很稀奇的是说，上个礼拜我们聚会的时候算了一下，竟然有139人，竟然有55个人在第二个礼拜在这里出现。我们就在想这是啥原因呢，是因为联合聚会不是在这里的这里的缘故吗，是因为搬到了 Fedway， 所以说 Fedway 下午的时候就零零落落，只有几个人啊，有没有到10个人？少个人，因为拜托会那边下午聚会通常只有14个人左右，星期五的反而更多一些。然后我刚才在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因为到37分的时候开始聚会，然后呢，罗牧师说你要不要报告一下，报告下个礼拜特殊。我说等一下，等人多一点的时候，起一点的时候，我说，然后我心里面有个感想，我说上帝啊，我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上帝你的儿女，他们是不是夸不起，因为我上个礼拜在，哇，我说不错不错不错，哇，伦敦教会竟然在这么大的大型聚会之后还能够保持55个人出席率，哇，我心里面很得安慰。可是当开始在这里的时候，我第二个礼拜今天就是今天，哎，怎么人好像又变得稀疏了，是不是这个魔咒变成了第二个礼拜才有。我说这是不是夸不得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还是因为真的是很多事情绊住了他们。因为在龙氏的中途的时候接到一个家庭电话说，牧师啊，周五的时候吃的辣椒太多不舒服，今天来不了聚会了。我想可能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每个礼拜都会有发生，每个礼拜都有可能上帝透过魔鬼透过各样的原因要拖住我们的后腿，不要去教会出席聚会。因为没关系啊，特别是说哎呦，上个礼拜蛮多人的，所以我这个礼拜不出席下个礼拜也应该没问题。但是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觉得哎呀，我这个礼拜不出席也没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联合起来。而且你知道今天还好，昨天你知道庆祝什么？昨天是庆祝
这是我们西南教区跟西北教区这个所谓的亚裔乐，所以说总会的一个主任叫 Tita， 然后呢下来从总会下来来这边主持庆祝。然后你知道吗，还好今天他不是来参加我们的崇拜，他是参加我们北边以前母会恩会堂的崇拜，但是呢他说我一定要来拜访你们，好不容易来下来一趟，所以呢等会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会出现。他不但是跟牧师会聊天，当然是希望跟弟兄教会弟兄姐妹会聊天。可是你知道吗，刚才没有报告的事情现在要另外报告，下个礼拜天肯定是会有很多人。为什么呢？下个礼拜是什么节日？伟大的妈妈节，母亲节，5月11号教会庆祝母亲节。 Fairway 的弟兄姐妹也会过来联合崇拜。除了联合崇拜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你知道从2006年这教会聚会开始到2007年正式有崇拜开始一直到现在，因为区会和总会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个教会在经济上的资助，可是呢这么多年来本来要走一个步骤他们一直没有走。这个步骤就是说这个新的教会发展工作大概2年之后他就要评估一次。评估什么呢？这个教会的存在值不值得继续支持，评估一下这个教会的存在值不值得开这个教会啊。当然我们这个教会已经是这个教区的一个榜样了，因为教会的成人的受洗人数也好，还是这个我们乖乖的教我们奉献的十分之一上去啊，大概教区有100多家教会，大概只有10几家教会在守这样子的上帝的命令。所以说呢，可是你知道吗，从07年一直到现在他们没有做过这个评估。 Fairway 比这个边教会晚开 两年，那边已经评估过一次，但是这一次症状很大，因为是西南教区跟西北教区的这些牧师两个这个宣教的主任他们联合起来说我们就一起搞吧。所以说呢周五5月9号那一天在 Fairway晚上聚会的时候，西南教区的这些牧师主任都会下来进行他们教会的第二次评估。我们这个教会呢是11号母亲节那天，因为还好没有下午的这个崇拜，所以他们会一直从跟我们一起崇拜，然后呢一起吃饭，然后会采访我们牧师，采访教会的这个侍奉的这个弟兄姐妹，在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分批的这个进行采访问题。我跟罗牧师想，这么多年来了之后他们是不是想要问我们啥呢？有可能很想问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独立啊？因为那个宣教主任上一次跟我们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就问过我们，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独立。我说你的独立的条件是什么？我反问他，我说人数正常的聚会人数要到平均要到达什么程度，然后你教会的这个经济这个状态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独立的。所以实际上我是上帝给我一个智慧啊，抛这个问题反问给他。所以说也许他现在是进行评估，带了不少的牧师来。抛那教会的牧师
是 Casey 还是谁会出席？
对，还有他会找华人的另外其他教会的牧师来。然后呢可是他提了一些名字之后，那次吃饭的时候我直接拒绝了一个人来。
为什么？这个人他是个牧师，
但是他是台湾来的
华人
啊，可是呢他长得是华人，他血统也是华人，但是呢他的行事作风就像白人，所以说我称他，我不欢迎这样的香蕉人在我们的中间来。因为他曾经关掉了在他的手下不能说是他关掉的，他曾经在他的手下
关掉了那个啊真理堂，在那个把手那边，然后呢，在我们的母会恩惠堂，在他接手过渡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又把什么样？他又把我们母会的开堂牧师的师母叫 Wendy 牧师被挤走了，都是在他手下。我说，主任，你这些其他牧师都没所谓，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是不祥之人，我不欢迎他。他也问我，你可以提出请求，这些我提的名字里面，你是所有的欢迎还是有不欢迎的？我就上帝给我哈这个勇气和权柄胆量，跟他说这个不要，你可以找任何人都可以，就不要他。对，我有点内心胆抱不平啊。当然作为牧师不应该这样子，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感谢上帝的一件事情？虽然这里是彩虹，你们看到后面贴了大概多少张？12张纸。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撕掉了，还是因为体谅我们的撕掉。那些都是什么？各种性别
的宣言跟旗帜，你们有些人还不知道对吧？他们贴了一圈在这个教堂里面宣告。你知道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偷偷的，毕竟他们是我们的炮的教会，不能公开的去批判他们，说他们犯罪了。我在每一张纸上面用他们的这个小的蜡烛上面写了一个 SIN， 实在不行下一次的时候我可能写成中文的一个罪字。连川普同志都宣告了上帝创造的是什么两个性别，男性女性，他们却搞个六个性别出来。上帝能够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不过还好，如果说上帝没有管教他们，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对吧。好，但是你知道老美教会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你们教会不民主，因为一搞民主怎么样？但是他又最怕华人教会搞民主，为什么？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我在讲未来话，他们接受同性恋成为牧师或是主教的这个决议之后，有40几家的华人教会在全美的信义会里面，当时就有多少家，陆陆续续超过一半的教会，就是因为他们的民主选举说，这样的教会我们无法带下去，只有2/3的会有决定离开就离开了。所以说到底他们是希望教会民主呢，还是希望教会不民主？他们是希望白人教会民主，因为白人教会，可是我们华人教会一代民主的结果是什么？北边恩惠堂的民主结果就是把自己的牧师踢走了。唉，你知道这个宣教主任第一次来在坐在这里后面讲在听到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女的牧师叫九底牧师，她用中文翻译起，我那天的感动是讲到什么？在教会的历史，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如果要让上帝做主的话就没有民主，只有在没有上帝做主的教会国度才要民主。因为在这个大卫之前，扫罗之前，那个时候叫做四世纪里面的四世，就他们中间没有王，只有四世，这些四世直接受上帝拣选，受上帝能力的高摩给他们权柄来领导这个以色列人，特别是抵御那些外敌的侵害。可是我在圣经里面做了很多的例子，从旧约讲到，如果说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要搞民主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以色列人到现在还在埃及。如果耶稣在这12个门徒里面搞民主的话，耶稣到现在还活在我们中间，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上十字架。有上帝领导的教会和一个国家是没有民主的，但是缺了上帝的国家和社会需要民主。为什么？相对能够人民有这个权利，可以有一些的保障，免得君王独裁，免得领导者独裁。所以说就在我们这个，我觉得 ELCA 可能是有两种的这个这个运作方式。它不像天主教一样，因为天主教是直接中央集权的，从上面从主教一直到教宗一直命令下来怎么样执行。可是我们信义会有一个好处是说，虽然就像我们华人教会后来剩下的教会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你们2009年英文教会这个宣布的事情，这个政策，我们华人教会登报宣告说我们不同意这样的决议。但是英文教会这个是容许你有不同的声音维持在里面。但我们也知道刚才讲了，有华人教会一半离开，仍有一半的留下来。对我来说，离开的是一个见证，继续留下来反对不同意不合神意的神心意的这些政策也是一种见证。但是我觉得留下来的比离开的要来的更难，你们觉得呢？你们可能没有，如果我不讲的话你们完全不知道，没有压力。但对我们牧师来说，因为这个九底宣教主任他曾经发了一封发了一些这个规章啊，可能是给我，里面好像我虽然英文不是很好，但我一看就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他说你们好像这么多年来你们教会好像意思就没有做的，也就是说没有宣誓效忠于他们的一些政策的一些东西，你知道，他说是你们这些 leader 需要签名的。我现在压下来，我就不理他先。所以说那一次他第一次来这里听到的时候，我就讲了一篇道给他听，就是讲明教会里面没有民主可言。可是你知道吗，西北教区西南教区他们实不行民主，开教区大会当然去民主，连主教都是在这些牧师当中选出来的。这些都是行政的，对他们来说，他们很明显的说这是 business， 他们自己当场公开的就是说这是 business， 我们做完这些事情行。其实很多人其实他们也知道，其实这并不是圣经的运作之道，但是他们要运作这个机构，这个教会机构，非盈利机构，有56个教区，是不是56个？56个，是65个。65个教区的这么大的一个非盈利的教会机构，他们必须要这样子做。但是我们像一个一个小的独立堂会，我们可以不用这样运作。我们的运作是祷告祷告祷告，直到祷告出什么样合神心意的。天主教有一样东西是合神心意的，为什么？虽然是在这些什么是红衣主教当中要选教宗，但是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一直关在那里多少天，一直到那个什么有白烟跟黑烟，是白烟的话就是说我们终于找出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做宗主教。但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讲了那么多跟这段圣经不太有关系的。但问题是你们知道等会有亚裔的主任会来，下个礼拜天就会有其他的牧师和这个宣教的主任会来，他们会问你们一些问题。所以他们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会问什么，他们也没有给我们透露，但是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回答不了的问题你就反问他，你期望什么，就像我上次反问他一样，免得我们掉入他们的陷阱。听起来他们这是一群邪恶分子，绝对不是。他们也是受制度所左右。
我们如果想要跳脱这个制度，又在 生活在这个
尝试以合神心意的方法运作
发展教会的话，延续教会的话，我们就要怎么样？
要学耶稣所的，我们要灵巧像蛇，
驯良像鸽子。这是虚假吗？不是，这是耶稣的命令啊。
但是
所以说看上个 下个礼拜五，下个礼拜十一号，上帝 在他们的心中做什么样的工，又在我们的心中做怎样的工。也许这是我做牧师的完全多余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被评估过。我是很不想被评估的一个人。为什么？我说如果说这十几年了，我没有拿你教区一分钱，也没拿总会一分钱的话，那些教会需要评估吗？圣马太需要被评估吗？不需要。所以说还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独立，所以说要被他们在显微镜下放大镜下来解释。我这个喜欢孙悟空的人绝对不喜欢在如来的手掌心里面被五指山压着，你知道吗？因为在我看来，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一个炒菜的人。我现在上帝接受了上帝的这个命令，要成为一个牧师，却要在人的制度下不断的被怎么样，被检视的话，我试试浑身不舒服。但上帝也操练了我，至少在神学院被操了五年，对吧？所以说该学会这个顺良像鸽子的时候，也要像鸽子一样，但是也不要忘了要灵巧，要避开他们这些让我们容易进入到。因为我可以告诉信义会里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政策是不合神道，就因为有不合神道的，所以说我们才需要规避，但不要正面冲突。这是对我们的保护。我们还可以久一点活的啊，不是我们在地上活的久一点，就是这个教会的延续可以久一些。否则的话很容易他们一个决定下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教会不支持我们的政策，没有必要存在，他们会搞事的。好了，我真的作为一个这路德会的牧师，也在这个美国福音信义会安利成为牧师，做了十几年的牧师来说的话，在我的心目当中，你知道我有个真实的想法吗？如果信义会在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错误上如果不悔改的话，我还希望替天行道呢。我还跟上帝说，可不可以把这信义会关掉？他存在干啥？可是很奇怪哈，你们想是不是牧师妥协呢，低姿态，还是为什么留在这个福音信义会里面？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是一股反转的力量，我们这个教会是让信义会美国福音信义会里面还有什么样，还有悔改的动力。我相信上帝不只是使我们这个教会是这样子，还有其他的。就好像以利亚说，上帝啊，你看只有我敬畏你，上帝怎么回答他？不是只有你啊，我还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利假神屈膝的。所以说
我们其实并不孤单，有上帝，你知道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得到拯救，得到医治，得到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江山的稳固。有个弟兄
非常的这个自信自负，曾经跟我说，王牧师啊，还有时候直接称呼我国语啊，
所以啊，你就守住你一亩一叫做一亩三分田，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个农民啊，的确我是个农民，而且是农民的后代，但是从来没有插过秧，种过地的农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你的理想很大啊，想要把教会做大，人数更增多。但是在他的感动里面，他说你就守住你的一亩三分地。我就想，哎，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跟着我祷告之后的上帝的感动和结果呢？不过呢，经过了十几年之后，我的心态也越来越放平了。虽然讲起来还是有点激动，对吧？从最高的139人变成55人，再加上12人这个记录，但我心里面觉得那都是上帝的事情。他要感动来多少人聚会，其实这个出席率并不是由我们来决定。所以说，我只有知道我内心的江山是稳固的，我的家庭的江山是稳固的，我的教会江山是稳固的，就不怕有人来评估我们。他们只会看到说惊讶羡慕，哎，然后呢给我们发奖状啊，带小红花，哦，这个教会发展得很好。可是如果他们用社会的这个标准看我们这教会，哎呀，没啥前途了，发展了十几年，总会还要拨钱，聚会还要拨钱给我，聚会的人数很难超过50人。但你知道吗，华州教牧同工联导会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罗姆斯跟我出席了3天嘛，对吧？我3天里面只有我这个牧师最轻松，钓了4次鱼，空闲之前碰到，你知道那个有很有名的一个讲员是叫做王一平，被这个中国三自教会批判的，好像就是叫做香港的4人帮就是反对的。这个牧师在讲到教会的传承，他说那些人数可能500、1000、几千的教会，要传承牧师不容易，大概有70%的这个失败率，教会整体的传承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就本来我们很羡慕大教会人数多，后来我们发现，哇，上帝，感谢上帝，我们的存活率更高，因为我们是迷你小教会。你知道 Redmond 教会那个正道堂那个钱斌牧师也出席吗？钱斌牧师说，哎呀，我非常这个佩服这个王一平牧师的生命的这个榜样，这个生命的样式，但是他对他所讲的东西我还要回去好好的消化思想，因为他们教会很大，如果是租的地的话要付的那个什么贷款也很大，一旦那里的奉献出状况，出席率出状况，那个教会就很难维持，聘请的牧师也多，工作人员要付钱的也多。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小小的，就牧师1/4薪水都不到，可以维持十几年，这不是神迹吗？不用我们自己的教堂，上帝提供给我们的教堂，别人要100多万维持一家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只有5万块钱就可以一年一年的运作维持。所以说我真的担心吗？我一点都不担心，我只担心一件事情，如果说上帝对我的呼召的这个叫做什么呀，就像对这个扫罗的呼召一样废掉了，那就麻烦了，我也麻烦了，这个教会的江山就麻烦。可是如果还像大卫一样的话，大卫有没有缺点？很大的缺点，但是他从年轻到年老，他仍然是一个专心侍奉上帝，被上帝拣选，犯过错悔改了，上帝还重新建立他，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这盼望我们自己不要成为扫罗，扫罗是被拣选但是被废掉，因为他没法专心的侍奉上帝。但是 大卫也是被上帝拣选的，犯了错悔改了，被上帝拣选。今天下午的讲道也是这样子，
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懊悔，上吊死了，看不到他悔改。
但是三次不认耶稣的这个彼得，奉耶稣呼召成为使徒之一，他不认耶稣三次，他跌倒了，但耶稣向他复活显现的时候，他悔改了。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喂养我的羊。”人不会完全的没有过犯，没有过错，甚至整个教会教区，包括新义会总会，他们也有过犯过错。上帝把他们教65个主教，一个总主教，把这个教会的江山交给他们，是需要让他们认清真理的道，使他们在犯了错之后，做了错误的决定之后，能够有悔改。同样，在这个400万新义会信徒，到现在曾经有800多万，现在大概450万。我们是在450万当中的其中一个华人的小教会。我们把上帝交给我们的道能够持守住，就守住了我们持守真理的江山。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谢谢你，
你在我们中间，是你拣选，是你建立，是你拯救，是你医治，使你的百姓生命的江山、家庭的江山、事业的江山、教会的江山，能够在你的同在中，在你的赐福当中稳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